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前书，精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上次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彼得说到救恩和三一神的关系，叫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计划和他拣选的恩典。
这一次我们要继续往下读，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可以用颂赞或者彼得的颂赞作为主题。因为在第三节一开始，彼得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说到颂赞，这实在是一个很独特的希腊字，因为在新约圣经里，这个字只能用来对神说，从来不能够对人说的，只有神才是唯一配得颂赞的。
是啊，我们常常用赞美的话来鼓励小孩子，也用来称赞人，可是绝对不会有人称赞长辈，说他做得怎么好怎么好，因为那是很不恭敬的行为。所以我们对神也不能这么做，而是要用颂赞来表示我们对他美好作为的敬佩和感谢。
不错，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可能也常常用赞美这个词，其实它的意义应该也是颂赞。受造的人只能用颂赞或者称颂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佩和感谢。
对，彼得颂赞神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的下半段跟第四节说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神借着基督重生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应该颂赞他的理由。重生的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给予生命，也就是说，神是生命的赏赐者，他是生命的源头。因为神的怜悯和赏赐，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重生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同时借着复活，把他复活大能的生命赐给我们。
是的，最传神的解释应该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那天早上，他对莫大拉的玛利亚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说，门徒就是他的弟兄，他的父就是他们的父。父神是耶稣的父，这是因为耶稣在三位一体里的地位，他跟父神是同等的。可是我们却必须借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
也就是说，我们是借着神主动的救赎才能够继承在天上的基业。彼得说，这基业是神为我们保存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得到神救恩的时候，天上的那份基业就已经为我们保留了，等着我们去继承。
而且啊，那份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意思就是它永远不会像世界上的东西一样毁坏，永远不会像自然界的东西一样被污染，也永远不会随着年日而失去它的作用。所以我们承受以后，绝对不会因为它的不完全而后悔。
这就是说到我们所承受的基业是非常稳固的。至于我们信徒能不能真的得到这个基业呢？我们从第五节彼得所说的话就可以晓得了。彼得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节经文实在给很多因为觉得自己行为不够好，以至于怀疑自己能不能够得到基业的基督徒最好的保证。因为神的能力一定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
不错，如果基督徒要靠着好行为才可以得到的话，我们一定很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好，天然肉体的生命常常叫我们失败。
是啊，可是金华牧师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不到一节经文说我们必须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得救，却可以从圣经里找到很多神的保证啊。
是的，保守是这几节经文里最重要的词。这个词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放在牢靠的地方，小心的守护着。神用他的大能为我们这么保守着，这就是我们得基业最大的保障啊。只要我们有信心依靠他的应许，就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限制我们得到神预备留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因为神已经亲自的保证了这一切，也保守了这一切。
对，有了神对我们这么稳固的保守，接着彼得就在第六节跟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这两节圣经是说到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是暂时的，同时苦难也是信心的试金石。有人就说，试炼加上信徒最稳固的保障，就产生了喜乐。
这句话实在很有道理，因为就像彼得说的，基督徒所受到的试炼是暂时的，原文是说一下子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也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跟我们在天上稳固的保障相比，再长再重的苦难都算是一下子就会过去的事情。
是的，我们常常认为啊，我们受苦一定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并不一定。不管是保罗或是雅各甚至耶稣，都曾经说到凡是认真跟随神的人一定要受苦。
嗯，主耶稣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苦难，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希伯来书跟雅各书也都说到神用苦难试炼我们，而保罗呢，他说到基督徒受苦的事情就更多了。
不错，现在彼得也说神让我们的信心在苦难中被试验。试验这个词是指锻炼金属，要把金子从矿石里提炼出来的话，就必须把它丢在几千度高温的熔炉里，这种温度啊，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毁掉。可是当杂质都被烧毁了以后，纯度最高的金子就被炼出来了。
所以神绝对不会用试炼来毁灭我们，反而是为了保存我们，这是我们在苦难里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在苦难里最大的盼望。
不错，从来没有听说人借着好行为他的灵命就成熟了，反而是借着苦难就显出人生命里被神保留下来最纯净的部分。
彼得说神借着苦难试验我们，让我们比被火炼过的金子更加宝贵。彼得很喜欢用宝贵这两个字，在全部新约书卷里一共有12次提到宝贵，其中彼得书信就占了7次。
嗯，彼得这7次提到宝贵，有4次呢是指基督和他救恩的宝贵，另外3次是说到基督徒信心的宝贵，可见基督徒经过试炼的信心宝贵的程度有多么的大。
嗯，是的。
从第八节到12节是另外一段，主题是基督徒所盼望的救恩。 我们也可以把这段分成两个部分来查考。第一部分，第八节、第九节，说到基督徒在救恩里信望爱的表现。第二部分，十节到十二节，说到救恩传递的过程。
我先来念头一部分，第八节跟第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这两节经文很明显地讲到基督徒的信望爱三部分。我们可以按照经文的铺排，先查考爱，然后是信，最后是望。
跟过耶稣三年之久的彼得是亲眼见过耶稣的，可是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可见所有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也是可能爱耶稣的。
不错，爱耶稣是每个基督徒的记号，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会从内心去爱耶稣。不但保罗爱耶稣，彼得爱耶稣，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因为同样的爱才能够站稳自己的脚步。
再说到信，信心可以使我们对神的爱持久。彼得说我们如今虽不得看见，指的就是现在暂时看不见耶稣，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直到有一天我们必要见他。这个信心能够叫我们从心里涌出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曾经有一位牧师解释说，什么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如果说得出来的话就不是说不出来了。
是啊，
在我心里啊，对耶稣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我想到一首诗歌啊，对解释什么是说不出来的爱有点帮助。在我小的时候呢，就常常喜欢唱这首歌。金佩，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呢？
哪一首歌嘛？
就是在我心里常吟赞美诗歌。
我记得。
那我们一起来唱吧。在我心里常吟赞美诗歌，常吟奇妙诗歌，天使同唱和。在我心里常吟赞美诗歌，常吟奇妙恩爱歌。哈哈，真是开心。
是啊。
彼得说啊，这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还要加上满有荣光。这满有荣光的希腊文文法格式是被动完成式分词，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荣光一直不停地充满的。
说到被荣光充满，我们自然就想到神的荣光，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神连在一起。当我们真心爱他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荣光来回应我们。
最后说到望字，信徒的信心就是放在神应许的盼望上，相信我们一定会得着灵魂的救恩。得着在原文也是一个分词，这也同样可以说是一个继续不断越得越多的过程。
可见只要我们不断地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喜乐就会不断地增加，属灵的福气也就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信心一直持续到最后，就能够得到灵魂的救恩。
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大的盼望，这个有盼望的救恩又是怎么传给我们的呢？彼得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
第十节到十二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这三节经文说到救恩怎么传给我们，就是经过先知的领受和考证，然后有传道人或者使徒给我们传讲，并且在这些过程里头始终有天使的查看。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经过先知的领受和考证。 从前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在把有关神恩典的信息告诉人以前，已经把这些预言仔细考察过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做神的代言人，他们也想要知道神叫他们说的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彼得特别提到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我们查考旧约圣经就知道，先知的预言里充满了这两方面的信息，像以赛亚书第53章、诗篇22篇等等，都预言了基督的受苦。还有以赛亚书第11章、诗篇45篇等等，也都预言了基督要在受苦以后得荣耀。如果不是从耶稣来了以后，也就是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角度去读那些经文，的确是很难叫人把那些话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的。
先知们能够知道这些启示，彼得说，最主要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有基督的灵引导他们。意思就是，他们所说、所查考验证的事，不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而是从神领受的。
从前的先知虽然得了启示，可是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总是连在一起，所以他们仔细的考察，希望能够明白。
根据11节，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想要知道基督受苦跟得荣耀的先后次序到底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发生。
是的，当他们把神所说的话和历史过程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原来神要他们那么预言，不是为他们和他们那一代的人，而是为后来的世代，也就是为着我们。他们从远远地看见了受苦和荣耀，好像是两个山头，可是他们看不见这两个山头中间的山谷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静华牧师啊，我们今天很有幸活在基督的受苦跟得荣耀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经过了基督受苦的山头，下到深谷里面，只是基督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不能够攀上另外一个山头去看个究竟。
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要讲的。活在耶稣基督时代的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他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明白了启示的奥秘，所以他们就根据先知的预言，照着他们所领受的，把福音的奥秘传讲出来。
至于这段经文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金华牧师啊，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
关于这一点呢，虽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天使的使命和工作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当神照着他的设立，我们以前解释过，所谓设立就是神他用他自己的全能所定的计划去设计救恩的时候，天使肯定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他们只是为神当差的。当神向人类实现他救恩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去执行这个和救恩有关的命令。
是啊，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向童女玛利亚报告神对他的拣选，又有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还有天使也在耶稣复活以后向那些妇女们报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不错，天使执行的不过是神的命令，他们并不知道神全盘的计划，所以他们一定非常的好奇，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爱子到世界上来，神为什么这么关心世界上的罪人，为什么基督必须要先受苦后得荣耀，为什么当基督在世界上被人凌辱的时候，神没有差遣他们去保护耶稣。
所以彼得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句话用的是现在式，意思就是说，他们从起头就注意这件事，而且到现在天使还在查看呢。
不错，愿意，希腊文的意思是指强烈的愿望，他们非常好奇的继续不断的注视这件事情的发展，他们想要知道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完成。
天使这么关心神所做的这件大事，而我们却有神的启示， 可以明白神救恩的奥秘。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应该赶紧回应神的呼召吗？
的确是的，我相信天使也很关心人对神救恩的反应啊。彼得讲完了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救恩的盼望以后，接着从13节到25节，他就讲到信徒这方面的责任，题目是领受了神救恩的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把这段分成三点来思想。13节是第一点，说到要存盼望的心过圣洁的生活。第二点在14节说到要脱离信主以前的生活方式。第15节到25节是第三点，说到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要存盼望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在13节，遂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所谓约束你们的心，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当时的读者，他们平常穿的衣服是一件宽宽松松的袍子，所以当他们绑紧腰带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准备好要去做工或者是去打仗了。
那么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就是一种模拟的说法，提醒信徒要从心里做好准备，可以为主好好的干一场了。
不错，这样的观念其实在旧约也有好多次提到，像出埃及记12章11节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神要他们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要腰间束上带，手上拿着杖，意思就是随时准备好行动。
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两个字，警醒。那么警醒、谨慎、自守就是这一节的重点了。
嗯，他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生活不要满不在乎、懒懒散散、心不在焉，反而应该一心一意的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典。
这叫当时正在苦难逼迫里的基督徒认识到，基督徒生活里所遭遇的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能够专心的坚持，一直到那个盼望显现。
还有更要紧的是，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但带来恩典，同时也带来审判。彼得到下面的17节还会提到这一点，我们只是在这里先提一下，因为这是真理的另外一面。我们知道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的专心等候就更有意义了。
的确是的。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过圣洁的生活呢？14节是说到消极的方面，就是要脱离信主以前的生活方式。经文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做顺命的儿女是指一个人回应了主的拣选，成了神的儿女说的。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就不应该再过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所过的那种生活。
对，不认识神的人过的就是放纵私欲的生活。信了主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放弃那种的生活方式。
嗯，一个人必须消极的先脱离过去污秽的生活，才能够积极的开始过一个新的圣洁的生活。
所以下面15节到25节就是说到基督徒在积极方面要过圣洁的生活。
这底下的11节经文包括两个怎么过圣洁生活的教导。第一个是过圣洁生活的前提，在15节到16节。第二个是过圣洁生活的两个方法，在17节到25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导，过圣洁生活的前提，在15节跟16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过圣洁生活的前提就是神是圣洁的。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 彼得更清楚地说道，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可见圣洁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
有些人读到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就以为神是要我们拒绝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享乐，所以就限制自己不吃这个不做那个，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跟世界隔离的笼子里一样，变成了一个怪人了。
其实啊，这实在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神所造的，这世界的一切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要我们享受他所提供给我们的环境，只要我们用符合神圣洁的生活方式来享受。
对，那么什么是符合神圣洁的生活方式呢？我们说到要过一个符合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想到要确定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我们的休闲运动都符合叫身体健康的要求。同样的，符合神圣洁的生活方式也是要我们日常的生活不管哪一方面都能够维护跟增长灵性的圣洁，而不是叫我们不去享受。
也就是说，圣洁不是隔离自己，而是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来生活。人只要有一天有天然的肉体生命，就没有可能完全的圣洁。所以当我们说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知道神是圣洁的。这不但给我们有一个努力效法的榜样，鼓励我们尽力的去过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不断的和圣洁的神维持紧密的关系。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圣洁必须依靠神的恩典，只有随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维持生命的圣洁。
那么接着从第17节到25节，彼得就提出了两个过圣洁生活的方法。其中第一个在17节到21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根据这段圣经，过圣洁的生活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存敬畏的心。一颗敬畏神的心会留心神的事。什么是神的事呢？其中一样就是要知道神的审判是严正而公平的。留心这件事可以叫我们用更谨慎的态度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彼得特别指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世寄居的日子，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暂时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永恒的家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向神交账了。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得救了，而是说我们所做的要受神的审判。如果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就一定会对神要审判的警告有所反应。
对，这就是彼得提到神的审判以后立刻不厌其烦地再次提到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救赎绝对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除此之外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为我们换得神的赦免，包括我们的血统、祖先流传的伟大文化遗产，也包括了世界上的财富。
是啊，彼得曾经向一群以为自己的宗教可以救他们的犹太领袖说过类似的话，就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也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彼得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因为神也从来没有改变他所定规救赎的方法。
是的，有一次我到河北的清东岭去参观，那是一大片坟场，有超过100个以上的清朝皇族葬在那里，整个坟场充满了巧匠用金银石头造出来的坟墓，实在是一个豪华奢侈的古代皇室遗迹。可是其中的死人没有一个靠着他们生前的财富地位来得救的。
这些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伟大文化遗产，充其量不过是告诉我们，人类再了不起的东西，最后都只是给人凭吊的遗物。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人类的成就得到永恒的盼望。
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神定规的，靠耶稣所流的血得赎罪。
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人类的堕落预备了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不是到世界上来做拯救人的英雄，而是用他自己没有罪的身体替我们死，付清了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偿还的罪债。
彼得也再次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是他亲眼见过的。耶稣复活以后留给门徒的应许就成了他们的盼望，也是我们所有信徒的盼望。
在前面彼得已经提过恩典跟盼望，现在他再提到信心和盼望。神救赎的恩典带给人类盼望，可是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盼望。
这个盼望的根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有一位活着的救主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下面第21节到25节说到第二个过圣洁生活的方法，就是要顺从真理。我把经文念出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顺从真理会带来心灵的洁净，我们和神话语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跟人的关系。神的话先改变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改变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顺从神的道，神真实的爱就会从我们生命里流露出来。
因为神纯净的道能把神不朽坏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纯净完全的生命就能从基督徒的生活里反映出来。
彼得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6到第8节的话，说到一个有血气的人生命是有限的，神的话却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有限的人必须依靠神永远不更改的话语才能够成为完全。
最后彼得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神的道。福音是神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这个真理所应许的盼望也就比世界上任何坚固的东西更坚固。
我们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福气，得着了永不朽坏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借着圣洁的生活去见证神的道，努力传福音，好叫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可以脱离世界上一切的道德、宗教等等用虚幻的希望去欺骗人的东西，得到神永恒的救恩。
是的，弟兄姐妹，您对自己所得到的救恩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确据呢？或者您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让我邀请您接受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救恩好吗？
愿神借着他永存的道祝福您。再见。
再见。